带您实地考察晋东的山川、河谷、地理、交通、气候，了解以色列民千年来的人文历史，帮助你更好地阅读圣经、理解圣经、诠释圣经。欢迎走进《圣经地理与文化》。陈崇基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陈崇基牧师。今天我们继续讲圣经文化的背景。今天的题目是比较特别的题目，是娱乐艺术。这一方面我们很少了解的，因为我们想象的当中，圣经的世界当中的人，因为讲到信仰、宗教，完全我们没有任何这一种的这个 entertainment 娱乐、艺术等等。我们想象宗教的人就是好像犹太人的一些超正统的犹太人，这个 ultra orthodox 的犹太人，他们是非常的严肃，就是总是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好像没有趣味的。你看见他们的衣服都是一样啊，黑白黑白，总是只有两种的颜色，黑白，没有其他的颜色。然后我们想象当中就是耶稣，如果你看一些有关耶稣的电影，以前的一代的电影，比较老的一些的耶稣传等等，耶稣好像是没有表情的，对不对？没有喜乐的。但是过去一些的学者，他们就越来越发现，其实圣经里面也有不同的人性的一面，有一些笑话、享受的一些的细节，很风趣、幽默的地方、欢笑的地方、艺术的地方。所以呢，我们需要看一下，就是圣经的背景当中，圣经的世界里面，人有哪一方面的娱乐、艺术等等。当然我们讲到娱乐艺术的时候，那个定义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一般来说就是任何带给人喜悦、听的、看的、想的、写的，都可以说是娱乐艺术，可以享受的。音乐、图像、故事、游戏等等，其实都是娱乐艺术，跟文化背景有关。但是定义上是有一点的困难，因为这个跟文化的背景很有关系。比如说我是活在美国的，我认识不同的种族的朋友，他们感到美观的东西，他们感到好笑的笑点，其实因为我可能有一些文化的背景的差距，所以呢，他们觉得很好笑的地方，他们觉得很美观的东西，我就不觉得，因为就是没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但是如果我跨过我自己，离开我自己的文化，然后明白他们的文化的时候，越来越就明白他们的笑点，他们欣赏的感觉、美观、感觉漂亮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娱乐艺术其实都是一样，只是我们讲到文化背景的时候，其实那个本质也是一样，因为我们需要明白圣经的文化，我们才能明白圣经一些的经文，对不对？我们不能用我们现代人的价值来看经文，来看圣经的世界。所以我们越来越明白圣经的世界，好像旅游一样，明白他们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更多。那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圣经讲到快乐、娱乐、一些的欢乐的一些的经文，其实也有的，只是我们很少留意。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神创立天地的时候，他看作是好的 good， 然后最后他说很好，对不对？非常好。所以这个是悦乐的一种的表达，上帝感到创立世界的时候快乐。然后箴言第八章讲到创世的智慧的时候，他就把智慧比喻作一个的语言法， 然后八章第三十节他就说什么，智慧好像工程师，天天充满喜乐，时时在他面前欢笑。所以这种的感情的表达都是非常快乐的表达。第二章第十五节创世纪，耶和华上帝把那人，就是亚当，他是代表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是好像亚当一样，其实神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就是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伊甸是什么意思？ Eden， Eden 就是趣味的意思，喜乐的意思，快乐的意思，就是有神同在，就是最喜悦的地方，就是跟神同在，在伊甸的当中。当那人有一个配偶的时候，因为人独居不好 not good， 上帝就给他一个女人，然后把这个女人放在他面前的时候，那人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出来的。这句话其实是一个诗歌，唱一首的诗歌，所以呢，这个人开口的时候居然就是唱一首歌，就是讲到喜悦的事，这个女人在我面前我是很快乐，对不对？就是婚姻里面上帝的神性的婚姻是一个快乐的一个关系。当然圣经里面强调的通常就是讲到永恒的喜乐，通常是比较少讲到地上的喜乐，但是也有，其实这一些的经文加上婚姻的快乐、雅歌等等，都讲到喜乐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很多时候都形容耶和华有喜悦的事，当然就是讲到他救恩计划的当中请救他的子民等等，以赛亚书不同的经文。但是人间里面的娱乐也有人间里面的快乐，比如说四世纪第十四章创世纪，他到这个宴会的当中讲到一些谜语，谜语这个 riddle Hilda 是什么意思？ Hilda 就是那个好像我们中国人的灯谜一样，所以也有快乐的事。当然这个参孙到了腓力斯人之地有这个婚宴的时候，其实他是把他的身份放下，就是不管，然后就认同那个外邦腓力斯人的一种的身份，所以这个不对。但是无论如何也有一些的娱乐的一些的经文。那当然我们讲到古代圣经世界的时候，我们讲到当时人的生活跟当时的农耕的生活，快乐的日子通常是跟农产收割拉上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看过这个 wine press， 就是菜酒池，当中以赛亚书不同的经文也讲到什么，田园中就是没有欢喜快乐，葡萄园里面没有人歌唱，没有人欢呼，亚酒池里面菜主的不再菜主了。这里讲到是什么，是上帝说你们犯罪，审判要到了，有外邦就是亚述来攻打你们的时候，那你们就田园的当中平常有的快乐的声音、菜酒的声音也没有了。所以呢，背后所预泄的就是说他们收割的时候就有快乐的声音。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五节，城里面的广场满有男孩女孩在玩耍的声音，小孩在街道上他们欢喜快乐在玩耍的时候有这个光景，但是这个光景要等到耶和华复兴耶路撒冷的时候才能够有。所以呢，圣经里面也有一些的线索给我们看见一些当时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有快乐的一面，就是娱乐的一面。考古方面也给我们一些的发现，比如说这个是在武儿城里面发现的祖前三千年的时候，这个所谓世界上最古老的游戏板，这个桌游好像我们今天下棋棋盘一样，就是有一些的这样的游戏的桌板。埃及也有不同的发现，也是差不多。如果你看这个设计的时候，其实跟我们今天的那个 Game Boy， 就是桌面的游戏，其实大同小异，对不对？ 然后一些的壁画也有这样的，好像今天的沙上席等等。在米基多也发现一个象牙所造的这个游戏板，你看见有不同的孔，小孔大概有50多个。这个碗的方法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一些游戏板其实也是一样。罗马时期也发现不同的骰子，这些骰子跟我们今天这个桌面游戏我们用的骰子其实也差不多一样。所以呢，这样来看，我们今天现代的人，我们玩的游戏，其实他们古代的时候，几千年前他们已经有了。所以呢，这个娱乐方面、艺术方面，特别说是玩一些游戏，其实过去几千年都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娱乐跟他们以前的娱乐其实可能都差不多。这个骰子是非常的几次，对不对？跟今天的其实也差不多。那希腊罗马时期的时候有不同的比赛，那个赛马场、曲场都有一些的描述，比如说萨奇啊等等啊。但是当时当然在这个以色列巴勒斯坦地不同的地方也出现不同的那个曲场、赛马场，比如说在不同的地方，在考古上我们也有不同的发现。我们首先看这个 Caesarea Maritima 海沙利亚港，海沙利亚港是大希律所建造的一个大的海港，有一个半形的剧场，然后呢是海边王宫的地方。然后下面我们看见一个长形的非常大的赛马场，这个都是大希律建造这个很大的海港的时候，对面我们看见就是一个古老的海港的地方。你就看见这个大型的赛马场，你就可以想象当中以前有多热闹，对不对？其实保罗也常常用一些的这样的比喻来讲到基督徒的生命。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我们的生命需要奔跑，我们是有目的的奔跑，我们是克制己身，然后让身体来顺服我们。于是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继续的跑下去。半形的剧场今天也有用来做一些的音乐会，这个剧场可以坐大概5000多的人，非常大的。这个是在盖萨利亚，当然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都不参与这一种的娱乐，因为很多时候希腊罗马的一些的比赛都是赤身露体的，他们不穿衣服的，所以呢通常犹太人就不会来到这样的地方，然后他们就觉得这样的娱乐是他们不会参与的。另外呢，我们可以讲到音乐方面，考古方面发现可以了解圣经时代的娱乐艺术方面。音乐方面我们看见有一些萨锤都是跟今天的差不多，然后呢有一些号角，主后70年罗马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圣殿之后，他们就抢了他们圣殿当中的祈灯台，然后有这个 shofar 这个号角，这个长长的号角，这个号角也是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就是到第二次犹太人反革命当中他们用的钱币都有用这个号角。还有这个旧约当中一些的经文讲到大卫，他也是其中一个可以玩音乐的，对不对？这个萨锤 Shaker 也出现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当然这个号角吹角都有出现过。然后呢有一些手鼓，这个主前8世纪的时候啊，大概是四西家作王的时候有一些手鼓。然后呢在主前1900年左右，你看见有一些迦南人他们就带同不同的东西，小朋友下到埃及，这个是从埃及一个的坟墓的壁画里面可以看见的，他们手里面就带着不同的手琴弦琴。 所以跟今天的音乐其实也差不多一样，对不对？迦南发现一些的铜环，里面也有一些的乐队，你看见都在吹一些的乐器，然后打手鼓啊等等，跟我们今天其实大概都是一样。现在我们去一个地方是叫做 War Archaeological Museum， 在这个旧城耶路撒冷的 Jewish Quarter 犹太人区的当中，我们就发现就是考古学家在1960年70年代发掘这个 Jewish Quarter 的时候，犹太人区的时候，他们考古的发现这个非常大的居所，就是祭司家族的一些的居所。那我们进到这个居所，看见里面的一些的血迹的时候，都可以明白当时，特别说是第一世纪，因为这个年代是第一世纪耶稣时代的祭司的家族他们所住的地方，你就可以发现他们一些的艺术等等。这个是在那个 plaster wall， 就是灰泥的墙上留下来的雕刻，有一个祭灯台，然后有一个陈屑饼的座，然后有一个大的祭坛的角。这个祭灯台应该就是有人亲眼看过圣所当中的祭灯台才能描述怎么祭祀，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肯定就是其实家族的人才可以看见圣所当中的祭灯台。然后呢，里面也有不同的洁净池，非常多的洁净池，这个非常大的住所当中，当然有这么多的洁净池 mikveh， 就是说这个地方肯定就是当时祭司需要的，因为这个就在犹太人区的当中发现的，而且这个地方就在圣殿山的对面的山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肯定就是以前大祭司第一世纪的时候与大祭司的家族所在的地方。然后呢，在这个大的居所的当中，在墙上也有不同的当时非常流行的 Pompeii Red Fresco。 你去意大利 Pompeii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颜色的血迹。我们继续讲下去，这个居所当中也发现不同大大小小的饭厅，这些饭厅都是有地板，就是 mosaic 地板，马赛克的地板。当然在犹太人的艺术当中，因为犹太人的十诫的第二诫不能为自己雕刻偶像，天上的偶像地上的形象都不行，他们的推理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地方圣殿啊，家庭里面的一些的图案呢，也不能有这个上天地下的一些的形象，所以呢，他们的设计都是几何图案的 geometric design 呢，你看见都是非常精密的。然后有不同的石器，都是洁净所用的。然后地上也有不同的 geometric design 几何图案。这个另外一个的饭厅，有一些波浪形的几何图案的一些的设计，这个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一些的艺术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处理一些的经文，一些的经文其中一部分就是撒母耳记第16章14节，讲到扫罗，上帝因为知道他不信服上帝，所以呢就废他，他就不能做王，然后高立了大卫做王，然后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有邪灵，其实更好的翻译就是建模他的 troubling the spirit， 建模他的灵从耶和华那里去扰乱他，然后他就对臣仆说，给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这个音乐的治疗吧，这个 music therapy， 这个最古老的 music therapy 啊，音乐的治疗，带到我这里来。然后仆人其中一个就回答说，看啊，我知道有一个大卫，他是善于弹琴的，容貌俊美，耶和华也跟他同在，然后就把他带进宫里面。这个故事其实非常幽默，因为扫罗不信服上帝，然后他就被废去，然后再立一个阵地做新王，就是大卫。然后扫罗就知道他需要他的阵地来给他这个 music therapy， 给他一些的心灵上的一些的治疗， 给他一些的安舒，给他一些平安，居然就是大卫，只有大卫可以给他。所以呢，这个不信服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给他兴起他最大的仇敌来帮他。所以呢，这个非常有 humor， 就是那个圣经里面的幽默的地方。然后讲到艺术不同的，比如说文学、文学艺术等等。这个《列王纪上》第四章讲到所罗门王，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50首，他是讲不同的自然界里面的不同的鱼类啊等等动物等等，这一方面都是一些的文学的贡献吧。所以呢，讲到艺术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能把圣经里面时代的一些的艺术来比较，比如说欧洲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当中有的名画，很多这个 classical music 最好的音乐、最伟大的音乐都是后期才来的。因为在圣经的时代、圣经的世界当中，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这样的金钱、没有这样的资源来发展一些的高文化的东西，可以说是 high culture、high art， 就是高等的艺术。但是也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讲到艺术方面，圣经最大的贡献不是一些名画等等，其实最大的艺术的贡献就是圣经文学。圣经文学，我列出不同圣经里面一些最伟大的故事，最伟大震撼人心的一些的故事，一些的经文都把它列出来了。比如说圣经里面的故事，现代的学者还在研究当中，特别说是1980年之后，有一些很好的希伯来文学的学者，其中一个就是 Robert Alter， 他写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书，讲到希伯来圣经里面最伟大的文学，这个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还有这个圣经句式文学的这个艺术，然后还有这个 Biblical Poetry， 就是诗歌当中一些非常伟大的诗句，都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出来的。比如说创世纪一些的故事，现在还非常影响人对自己人生的一些反省。比如说 Joseph Story， 约瑟的故事，四世纪的故事，路德记的故事，大卫的故事，非常古代的最伟大的人性的故事，耶稣的故事也是一样，讲到他的生平等等。律法里面的文件十诫，这个好像是以色列开国的时候，这个 constitution 这个宪法，都是启发了不同今天的法律啊、法治等等的思想。生命记也是一样，讲到诗歌的时候 ，biblical poetry， 人对上帝的祷告等等，诗篇是最首要的、非常重要的贡献。诗篇23篇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诗篇的其中一个。现代的不同的场所场合，我们都用诗篇23篇，因为可以给人安慰。智慧文学、启示文学、启示录讲到的东西，都是启发了今天很多哲学的思想等等。耶稣的比喻，新约当中保罗所写的书信，也是启发了后期伟大的一些的灵感。所以呢，讲到这个艺术方面，其实圣经是非常重要的贡献。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法是非常的奇妙。
若爱人受苦恼施加，救主宝血何等家，我羞愧被天国柔美包围，是加上彰显爱的形象，你得着我心忍受痛苦，为前面喜乐你轻看。 全失去息在你脚前，从此里复活是我自由、哦、我罪与羞愧全都挪去、哦、耶稣你付上代价的债我出死入生，要扬声赞美。